Hi Angela。
Hi Manny。
节目开始前一样老惯例提醒大家，我们每一集节目都有附时间表，再次的发现有人很喜欢前面闲聊部分，有人很喜欢后面的部分。接下来再跟大家介绍一下本集的赞助商，本集由伊莱克斯极致美味700蒸的气炸锅赞助，这是我们第二次业配气炸锅。上一次气炸锅已经让我印象很深刻，这一次气炸锅有点颠覆我的想象，我觉得蛮厉害，我用的超级开心的，是个 很高兴可以跟大家分享啊。这台气炸锅我先讲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像它名字讲的是蒸的气炸锅，也就是它里面把蒸汽这个功能做进去，没想到吧。它那个机器上面就是有一个水箱，然后你可以放饮用水进去。除了传统的气炸功能以外，它还有蒸烤蒸煮。真的很好奇，因为我之前用气炸锅的时候，我一开始小白嘛，我就想说外面餐厅那种烤蔬菜很好吃，我又懒得开自己家里的烤箱，反正烤箱用起来跟气炸锅就是有个差别，烤箱就是要预热，而且预热时间其实蛮长的。气炸锅的基本的设计原理就跟烤箱不太一样，第一个不用预热，它整个热的这个通透的效果也比烤箱更快速更集中，所以我后来就很喜欢用气炸锅。可是我就想说，欸，外面的烤蔬菜很好吃，我可不可以用气炸锅来处理蔬菜？我上一台用的时候我试了好几次都失败，可是我用极致700的时候，因为它有蒸烤功能，蒸烤就是说它一边在气炸，一边会放360度的水汽到那个箱子里面。反正总而言之呢，我也不知道实际上原理是怎么样，反正烤出来就是可以吃的。对，马上就是可以看到差别，这件事情当然是蛮屌。除了烤蔬菜这件事情没什么问题以外，我也拿来试过一些烤一些肉类，比如说我烤鲑鱼，而且我有盲测，因为我刚好两台嘛，我就把两片鲑鱼送进去，然后一片放气炸，一片是用这个蒸烤的功能。欸，然后时间温度的设定一样，欸，出来真的有差呢。
你说口感上吗？
对。
那你现在比较喜欢哪个口感，会有什么差异？
当然是蒸烤的啊，
蒸烤的比较水嫩，
我觉得比较不会那么干。
哦，比较那么干，
没错，
水分可以保持住的概念。
我不确定，因为我不是专家，我没办法说哦，这东西是因为怎么样。
哦，
对，我也没去做什么物理检测。
那你体感上这个感觉？
我体感上就是觉得不一样。
OK，
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还蛮推荐的。
懂。
第二个，这一台我很喜欢的东西是它尺寸容量真的蛮大的。我之前那一台我会觉得它比较小，比较好放，没错。可是实际使用的时候发现还是有一些限制。这一台极致美味700，它有 7L 这么大，基本上可以放很爽。或者说你摆一些炸物，像以前我们摆一些炸物的时候，有时候它因为你比较小的时候可能会挤在一起，
叠在一起这样子。
对，所以我觉得，欸，气炸锅其实跟房子一样，越大越好，大家不用睡，不用催眠自己啊，什么小巧可爱 compact 没有这一回事，这个能大就是大，没有什么第二句话的。最后就是因为它本身除了蒸烤以外，它还真的可以蒸煮。
哦，所以它其实就是有多功能的。
对，它其实就是会加热，那你有水嘛，所以它就可以加热那个热的水蒸气进去，所以我真的也直接拿来蒸包子跟蒸鱼。
如何？
赞啊。我完全把我的电锅封印起来了，电锅只剩下我煮米的时候会用啊，如果其他时候这种
需要料理食材的部分，
对，
就可以统一用这个锅子一锅搞定。
对，就可以减少我的那个厨具架的摆放空间。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从以前到现在，只要每次你在讲气炸锅跟咖啡机的时候，都会让我有一种我真的很想买的这种心动感。
我再讲一个杀手锏，一般大家用气炸锅的时候最烦的一定会讲说上面那个蚊香嘛，那个加热很难清理，但这一台有个特别的功能，是它有一键自动清洁，就是你按下去之后呢，它会开始释放里面的高温蒸汽来软化上面的一些油污跟食物的残渣，等到整个冷却以后，你再拿湿布把那些东西擦一擦，就可以完全快速完成清理，底下那个水你就把它倒掉，这样就好，不觉得很赞吗？欸，不用7000呢，欸，
你真的是见一个爱一个，在厨具方面
没关系啊，没关系，我们把这种博爱的精神可以套用在各种方面上面，我觉得蛮赞的啊。所以反正总而言之，现在早鸟六四折只要6990，而且还会送500元的 7-11 商品卡，所以就是不到6500，我真的觉得蛮划算的。对，相关资讯就放在节目资讯栏，欢迎有需要的朋友参考看看。讲完灵魂业配，就进入到节目的第一 part 闲聊。我最近发现节目第一 part 越来越难录了。
哦，对，因为你掏心掏肺，很累，很疲惫吗？
没有，现在就是没有心，没有肺，
没有心，没有肺。
对，好像生活很平淡，没什么好聊的。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今天的节目，这礼拜轮到我，所以这礼拜轮到我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上礼拜 Angela 讲的那么精彩，这礼拜不能输。
有一种竞争心态，真的要
对，有一种竞争心态，
不行。
所以这礼拜就挑了一个蛮硬的题目啦，所以等一下大家就会知道。那在讲这个题目之前，我觉得做这个题目过程中也是非常有感，因为这个题目是跟自闭症有关，或者所谓的自闭症障碍系谱。我自己本人没有自闭症，但我的亲族也没有自闭症，可是我有一些朋友，他们的小朋友是有自闭症， 或者是其他的更广泛的所谓的发展障碍的问题，有时候都耳闻啊，但是实际上你没办法很清楚的去带入这样子的情境，只知道他们就是过程中是蛮辛苦的。过去几年陆续看了两部跟自闭症有关的韩剧，第一个就是精神病没关系，
对，
精神病没关系的男主角他的哥哥，然后另外一部大家可能比较常听到的云英语，这两部都在自闭症社群里面获得蛮大的回响的啊。我也是只透过这样子的剧去大概了解一下哦，所以自闭症他可能表现的情况是怎么样，跟他遇到一些障碍是什么。可是在做这个题目过程中，其实跟我自己的人生经验有一个故事是有一点连结的啦。应该说我的家族亲戚里面有重度精神障碍的人
哦，就是也是在这个很广泛，大家如果用统称精神疾病这个词的时候，
对，而且是
到的东西，
我觉得算重度那一种，应该因为那个亲戚他在二十出头岁的时候就住进精神病院里面，就是一辈子，
而且那是很久前的一阵子前的二十岁，
大概几十年前吧。可能刚好，我觉得我现在年纪比较大，我觉得我比较能够去 reflect 这件事情，但我必须说小时候对我来说这件事情是很，我觉得有一点 trauma。 我不确定听众有多少人自己的亲族或者是认识的人，而且在许久的古早以前是这样子重度精神疾病的情况，但至少就我小时候的当时的社会气氛真的蛮污名化精神疾病的，尤其是重度的。如果你轻度，我觉得大家可能还会当作它是一个差异，可是当你中度重度的时候，那个年代真的是把它视为是一种病态，是一种必须将那个人跟社会隔离的。我说更白话一点，就是那个年代真的就是觉得这件事就是疯子，这件事就是有毛病的，
而且是不可挽救，没有办法，
就是真的蛮恐怖。我讲一个，我不确定其他地区的医疗的条件是什么，我也不太确定是不是我亲戚他去住的精神病院是比较差的，但总而言之小时候去探望的时候，那个精神病院就像监狱， literally 就是监狱。我真的觉得蛮恐怖，大家如果看一些比如说美国电影那种恐怖片，比如说有些什么 asylum 那种的，那种铁门就是关犯人的，你不觉得他们是关病人的？家族里面的人也基本上会对于这件事情也会避而不提，会觉得这件事情很恐怖，
其实也不知道聊什么啊。
没有，真的不是不知道聊什么，是大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
很不稀奇的事情，
我觉得
它
就是一个大家对他就是觉得它就是一个 taboo。我认真的，就是大家如果家族里面有这样子的情形，而且是一定年代以前的话，我觉得这应该会引起蛮多共鸣的。可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在这几年有变好，至少可能十年前我又 revisit 这个精神院所的时候，就他们整个有改装改新的，然后整个东西都改过，我就发现它变成跟一般的医疗诊所是一样的设计的，所以我还是能感受到时代的进步的啦。这东西呢，我讲这东西是因为想要 echo 上礼拜的一个主题啦，也是生医不科科，生科不科科，在他粉专里面讲到的东西，就是追求成功这件事情。因为我后来也认识的比较多人，有时候会有些朋友会聊一些自己的家里的状况，然后当然我自己本身自己我的家族或者是我自己的成长历程也有遇到一些事情，然后这些东西总合起来，就是我后来会比较倾向去怎么样，我觉得有点同理心吧。看到一个成功人士的时候，我其实都在想说他背后的代价是什么。
哦，就是每件事都是有其代价的。
对，就是不会有人在 Facebook 上面讲他真实付出的代价，或者是在 IG 上面，大部分人都是会去展现他最好的一面，他成功的一面。
确实，
实际上不论是自己亲身经验或者是认识的人比较熟的，然后知道他们背后的故事之后，最后得到的心得就是说，要不要追求成功这件事情是一回事，一个人可能要先问问自己愿意承担多少风险。我觉得越大的成功伴随就是越大的风险，你承担风险的能力决定了你有办法变得多成功。可是大部分的人我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我们只看到成功，我们不会看到风险或者是那些 suffer。 那我后来就是也没什么积极的结论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风险承受低的人，所以我决定躺平了，注定也不会那么成功，就这么简单。
怎么办？有一种应该要听起来很
你说很温暖收尾的，
对对，就本来应该要是一种有点消极，但是却被你可以温暖收尾的话题。
哦，没有，还是一样会回到非常消极的部分。好，那我们今天闲聊就是做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主题的开场啊，原因是因为今天这一题呢，确实一样又来一个免责声明。第一，就是本人没有自闭症，然后我的亲属家族，我亲身生命经验没有跟任何自闭症的人相处过，本身当然也不是医疗专业的。然后为什么会提这一题，只是很单纯的就像我一开始讲的那东西，就是我的生命经历里面有家族的有人有精神疾病，所以我对于精神疾病 在这个社会里面过去可能二三十年或三四十年来遭遇到的一些东西的变化有一点点感觉，加上自己身边的朋友确实也是有小孩，有不论是他有自闭症的然后真的很 suffer， 或者是他们不一定有自闭症可能可是有些发展障碍的，这也是蛮 suffer 的。综合这些东西我才今天有这个题目讲这个自闭症的题目呢，也想了很久要怎么切入啦，因为我也不是自闭症专家，我也不是职能治疗专家嘛。那我想了很久要怎么切入啊，我觉得还是回归到我们这个节目的初衷吧。这初衷就是我们想要看到这世界上有哪一些创新的可能性，起码让至少啦我很消极的我对这个世界还有一些比较正面积极的期待。所以我当时就想说 OK， 那这东西有什么创新的切入点，刚好最近几年这个题目在矽谷
蛮红的，应该说
也不到很红，不知道，
我觉得有时候
有一点点火花，
就是说因为其实生医健康领域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然后包括很多比如说癌症啊或者慢性病啊，这些都是很大很大，就是数百个 billion 跟可能 trillion 等级的市场。就像 Mandy 刚刚讲的，可能自闭症这个等一下可能讲到它的人口数啊盛行率啊，它一直都不是一个我觉得很被大家第一眼就会说哦我们要解决自闭症，我们要解决可能会是癌症或者是其他很多更大的市场的疾病。但是这几年有看到比较多，不管在募资上面或是一些新的 initiative 方面，有看到一些不同的关键字声音变化这样子。
首先一开始还是先讲一下自闭症的东西，然后首先它的正式目前的正式全名不是只有自闭症，它现在正式全名叫做自闭症谱系障碍，那英文就是所谓的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这里面重点是 Spectrum，
这是一个光谱，
对，但是会讲它是一个 Spectrum 一个光谱的原因是因为目前它没办法被精准的定义它就是怎样
哦，
它是一个非常广泛高度可变的发展障碍，更白话来讲就是每一个说有自闭症的人他的状态其实都不一样、啊、
哦，
他不像说我今天有胃癌或者是我今天有肠躁，它可能大概就是有一个被定义好的范围，
就你有 che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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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这个，但是自闭症现在是没有办法用这些 check 去说我就是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自闭症。
对，所以自闭症发展系谱障碍我们等一下简称就是 ASD， ASD 的话它的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有些人可能需要大量的支持，有些人可能不会说话，有些人可能还好但是某些表现比较特异，或者是有些人需要的社会或者是生活的支持需求度是高的，有些人可能是相对是还好的，所以这东西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啊，而且甚至它也不太能够被理解为哦轻度到重度这种分级，
它就是不同的 subcategory。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比较倾向它是一个系谱一个 spectrum 的方式来去解释它。那自闭症的成因目前来讲并没有一个科学共识，我用字比较小心一点，我发现这个字蛮好用的，科学共识。科学共识指的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知道什么东西真理是什么，但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只能就我们能够理解的知识范围去找到一个共识，那目前并没有一个共识告诉我们说自闭症一定就是因为怎么样，
所以没有基因没有环境没有其他的
都有
应该说没有单一个变因导致这件事发生。
应该说不同研究都会发现哦，某一些原因是这样某一些原因是这样，
但是一坨这样，
但是 overall 有没有人大家都认同它是怎么样，没有，稍微多一点倾向的解释还是偏基因啦。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事情是自闭症系谱呢它没有明确显著的种族差异，
从头到尾就是一团雾加一团雾、
哦、真的、啊、
另外一团雾然后结论也是一团雾、欸
哦、是真的是真的。治疗通常是比较像是为了满足患者的需求
哦，支持性吗可以这样讲吗、
对，比如说分两大类，就是第一大类就是所谓的教育介入，教育介入的目标是为了提升他的多数人构成的社会底下需求的社交跟工作技能，
可以讲是社会化能力吗，可以让他在
对，
就是可以让他在多数人组成这个社会情况下可以自理，
对，然后提升他的生活能力，这是属于教育介入会做的事情。那其他的话就是有不少比例的他有一些并发症，当那个时候说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医疗药物介入的部分，所以他还有分医疗管理的东西。最后当然就是有一些有蛮大一部分的支持资源是为了支持拥有这样子的自闭症系谱人的家庭。
哇，
对，因为家庭 by average 就是说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会需要一个家庭每周投入至少25到40甚至超过更多的额外的时间来去支持他的成长。 所谓的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治疗，所谓的教育介入啊等等之类，它方法但非常多啦。最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应用行为分析 Applied Behavior Analysis ABA。 至于这是什么，大家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我大概 Google 一下，我看完了然后发现自己还是看不懂，所以我就决定我只念这个名字就好了。当然还有别的啦，比如说什么言语啊、语言治疗啊、社交技能治疗跟职能治疗，就是治疗的项目跟方法非常非常非常多种。传统上我们过去可能很早以前二三十年前，大家可能还比较迷信药物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大家可能想用药物去控制，可能会想象药物可以有很好的一些治疗的一些效果，但目前来说药物治疗相对来讲已经越来越少了啦，通常只是为了针对一些特定的适应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投以药物，现在投药的比例越来越低，很大原因是因为避免发育过程中对他的大脑产生任何不利的影响，所以行为疗法或者所谓的沉浸式疗法在这样子的自闭症的治疗的环节里面还是比较普遍主流的。讲完这个就是讲到比较量化的数字，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东西的盛行率也好或者是发生率影响人口范围有多少，其实坦白说看到这数字的时候我真的蛮震惊的， 我真的蛮惊吓的，至少我以前很小白的时候我以为它是罕疾。
哦、oh, 对
对，那罕疾的意思是什么？罕疾意思是通常罕疾定义成万分之一或十万分之一以上，
对，
但我们才会定义为罕疾。
对，
可是发现自闭症不是罕疾，在全世界来讲的话它的发生率在孩童的里面的发生率根据 WHO 2020年的调查大概是1%，
其实蛮高的。
对，100个小孩里面 average 会有一个小孩是会落在 ASD 这个范畴里面的。在美国的话这数字更高了，2022年他们的 CDC 的调查是每36个小孩里面就有一个会是有 ASD 的，
3%，
对，将近3%，而且这个数字是越来越高的。在2015年的话这个数字是1/68，大概1%+，比较接近 WHO 的数字。那如果是台湾的话，台湾也有一个数字，可是这个台湾的数字是我们会统计到这个数字是他领有生障手册的话里面会备注他是因为什么情况，那我们领有生障手册然后里面是自闭症的人大概有 1.9万人，那如果是跟十年前比较的话这个比例其实也是有增加的，跟十年前比较的话这个数字大概增加 1.5倍，是所有身心障碍者里面增加幅度最大的一个 category。完了之后我们说它实际上产生的 impact， 好了，我们当然知道对于有这样子状况的小朋友来讲当然是很 suffer 的，那实际上这个东西量化出来它的 impact 是什么呢？一样是以美国数字，因为我发现美国数字真的是比较好找，我不太知道为什么，真的我有时候很想努力找台湾的数字，我发现台湾数字相对的难找一点，那我就找美国的数字。以美国数字来讲的话呢，自闭症儿童的直接医疗支出一年是14000美元，这东西要比较才有意义嘛。
对，
一般儿童是3000美元，所以多了4点，
就是
将近
5倍。
然后这是2014年美国研究，现在只会更高而已。
对，
十年后现在这个数字，我们先把通膨的货币的这个东西把它加回去，再把现在的所有东西加一加，这里面它的费用的 breakdown 也是根据一个2012年一个美国一个 paper 的研究，其中有 54% 是做行为治疗，剩下的20%是拿来做交通跟住宿，因为你可能要探寻名医嘛，然后带去做些治疗什么之类的，完了之后剩下的就是可能 15% 到 20% 是门诊，8%-10% 是用药。这边只是讲直接医疗支出哦，我们如果讲他的终身花费
哦，就是等到他成年后社会化，跟社会应该说跟社会的多数人一起共处，在这社会上需要花的额外的一些成本。
对，那这个东西我找了一个，反正也是反正我就到处搜 paper， 我就看了一个2009年的 paper， 2009英国的 paper， 那他的终身花费，自闭症患者的终身花费是80万英镑，可是这是2009年的数字，所以如果我们根据货币这个通膨的调整呢，是120万英镑终身额外花费哦，120万英镑，大概台币快要5000万元，很惊人。而且如果你还有其他并发的认知障碍，这边只是讲你有自闭症，
就是你是一个自闭症光谱的患者，但你还可以跟人可能基本的接触交流，没有什么一些疾病。
对，或者是你甚至有额外的认知障碍，因为这个东西有时候是并发的。
对，
比如说你有 ASD，
对，
可是你可能并发语言障碍，
是，
那每一样障碍终身花费会再多个10万到20万英镑，哦，蛮惊人的啦，这个 impact 真的是蛮大的。
嗯，
那这 impact 还会影响到很多，因为自闭症它会影响到你受 我们所谓的一般常见的正常教育的能力，所以会使得他们在教育上立于不利的地位，尤其是你是低收入家庭。所以经过统计，可能是应该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数字，反正就不是台湾的啊，只有 29% 的自闭症的 ASD 的患者是有办法全职工作的，有办法被雇用啦。所以这大概就是它所带来的影响。这边我觉得额外提到一个过程中我新学到的一个单字，我觉得也蛮受用的，这东西也可以 echo 一开始稍微短闲聊的时候我过去这个精神生命经验里面得到的一个感受啦，
体悟。
对，这个字也蛮红的，至少在美国现在尤其在矽谷，如果你要募资或者是你要 touch 任何相关这个领域的话，一定都是用这个字。这个字叫做 neurodiversity， 神经多样性。它其实不算是一个精神病名词，它不是一个医学名词，它比较像是一个偏社会或者是一个观念性的一个 framework。他希望人们去理解大脑功能的变化跟不同，还有精神疾病的时候，可以去根本性的改变我们认知的角度。我们可能必须先认知到人类的这个大脑的发展多样性是正常的，有很多过去被认为是不正常的疾病，它可能是一种差异。
白话一点，
白话一点讲，就是说，就是我小时候成长那个年代，我们把精神疾病视为癌症，它就是不正常增生。那我们一般处理癌症的方式是什么？
切除，
就是杀死它吗？
根除它。
对，杀死它，反正它就是200%是有害的，这东西就是不正常增生。
我们切了一条线，正常与不正常，我刚刚有用过这些词。
所谓的病理性的诊断就是这样。
对，
什么东西是好的留下来，
对，
什么东西不好的杀死它。
那有个明确的 benchmark 才能够做这件事，
没错，
或是不行的就把它就是。
对，而且这东西是本节目有史以来最政治不正确的，也不是，我觉得是政治正确，但比较挑战性的东西。
我们要一直 disclaimer， 用很多 disclaimer 把它包起来。
对，至少在一段时间以前呢，同性恋这件事情已经被视为 是有病的，
就
是病。
这个一段时间其实也就，
对对对，大家如果去看精神疾病的分类，同性恋以前是被列在疾病范畴里面。
是的，
对，他们
而且就不久远前的，
对，以前不会觉得它是一种性倾向，
他们会一起被进入这个。
对，大家会觉得以前有一段时间认为不是性倾向的一种。那我觉得这东西都是改变的，所以我觉得 neurodiversity 要讲的其实是扩大我们对于大脑变化的认知，
也就是大脑正常与不正常的认知。以前我们觉得要这样的人才是正常与社会相容的，但其实我们也许可以试着用往后或往前，看你用什么角度来看大脑的不同的变化，大脑的复杂度会导致有这些不同的 attribute 的。
对，那所以说 neurodiversity 它起源大概是90年代的时候，其实它的起源就是因为自闭症社群。
哦，
对，自闭症社群那时候很主张要让整个社会对这一个症状的这一群人有更好的包容性跟理解。
嗯，
所以说当时他们就很强调，就是说很多自闭症研究人员或者是自闭症的医疗人员在那个年代的时候都太容易觉得自闭症是一种缺陷，这个观念会影响我们的治疗跟介入，还有社会的一些观点。很多研究已经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东西视为一个缺陷，我们会越想要 suppress 它。
嗯，
那这件事情会影响自闭症患者，反而会增高，比如说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会变更差，
嗯，
甚至会提高他们自杀的几率。
哦，
所以如果你更 inclusive， 你更包容，你更从根本上你把它认定它是一种差异而不是缺陷，甚至是除之而后快的疾病的话，这个观念会反映到治疗的前线上面的对待的态度，那这件事情反而会改善对他们提供的 support 跟帮助，会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降低他们的自杀，然后提升他们的心理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一环扣一环的啊，这不只是基于一种所谓的进步概念的趋势，我觉得这是有 practical 有实物上的价值跟意义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 neurodiversity 一开始从自闭症社群，它接下来开始更广泛的 apply 到其他领域里面，包含像是一个大家很常见过的 ADHD 注意力不足过动症，或是一些发展性的言语障碍，如阅读障碍啊、书写障碍啊、计算障碍、记忆障碍等等之类的。那所以现在这个运动啊，我觉得这个事情算是一个 movement， 这 movement 就是 cover 了更多的其他这样子的领域，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正视到这一群人加起来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比例是蛮高的。所以这个字跟这个概念我觉得蛮关键的，它背后代表的意义也是这样。所以大家接下来从几年前开始到接下来之后， 看到的很多的新创也好，或者是基金也好，一定都会一直不断看到这个字，就是所谓的 neurodiversity。
它不是只是一个口号跟 slogan， 它是真的在实际上可以改变甚至去形塑一个新的或是更好的支持这些患者的，我觉得一个更好的一个目标，一个 target，
对，一个我觉得一个思考的一个框架，一个 framework，
对，一个新的框架，
没错。在这个框架底下呢，就会展开我们今天节目。我发现前面都只是想讲一些前提，然后没想到一讲就讲那么久，然后后面要展开的内容真的还蛮多的，
超展开。
我们先从创投、就是、因为蛮有趣的，
就是有钱的开始。
对，因为最近几年不知道什么因为一些因缘际会的关系，在矽谷呢开始多出了几支基金，他们要么是完全只投跟自闭症相关的创新，不然就是里面有一部分的 portfolio会 focus 在跟自闭症或者是更广泛的神经发展障碍。首先第一个要讲的 fund 是最近新闻很新的新闻啊，四月的新闻，比较热门比较大家在讨论的 fund， 这支 fund 叫做 Autism Impact Fund， 我们可以简称它自闭症影响力基金，
非常直译，它应该就是很专注在 Autism 的一支基金。
接下来我们很多讲的内容呢，我觉得这一集会比较不一样，因为 我以前比较不一定会很 focus 在创办人或是人这件事情上面，可是我今天在讲这些基金也好，我在讲这些新创也好的时候，我会特别先调换顺序，我会先讲人，原因是因为这一些人他们要么是自己的小孩有自闭症，不然就是自己的亲族家族里面有人有自闭症，或甚至是可能 even 扯更远一点的，可能是他的 co-founder， 他的 co-founder 的小孩或是怎样是有自闭症，所以他们会投入这个领域都跟自己的个人生命经验是有蛮深的连结的，所以我觉得还是会先讲一下这个人，再去讲他做什么事情。这个人叫 Christopher Mell， 他的职涯过去其实我觉得都算蛮不错的，蛮顺遂的。在2006年到2012年的时候，他是美国一个蛮大的旅宿集团叫 Starwood Vacation 里面的一些算财务跟投资相关的工作，后来他离开之后就去了凯悦 Hyatt。2012年了之后，他就进了一间 Family Office 担任 Managing Director， 那这个 Family Office 就是他以前的老板，就是 Starwood Vacation 的创办人啊。所谓的 Family Office 你可以想象，就是反正就是有钱人有一大笔钱，然后他做很多资产投资的规划，所以你就帮他做这些配置跟管理，就是一个标准的我觉得 Venture Capitalist 啦。接下来他生了一个第二个小孩，第二个小孩叫做 Duke 突然有一天在家里，就是他刚生出来的时候都没有什么问题，可是他有一天不讲话，开始不讲话，而且变得很有敌意，变得很有攻击性。
嗯，
啊，这攻击性就他在一集 podcast 里面讲的一些内容，我觉得蛮惊人的，就是攻击性不只会攻击别人，会攻击自己。
哦，
他会拿 iPad 往自己的头上砸到就是把 iPad 砸烂，
太恐怖了吧。
然后他说他总共砸烂了12台，但这个确实是自闭症患者里面一种比较极端的
行为。
就是有一些人这种行为特别难处理，就所谓的他有易怒 irritability，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自闭症的一个表现的样态。
是，
大家如果看过语音语啊或者是什么之类，它里面每个自闭症患者我们就说啊，这是一个光谱，所以每个人样态不同，其中一个特别棘手难处理的样态就是易怒样，然后他的小朋友刚好是这样，
所以他是有这个现象，然后再去诊断才发现，
对，3岁的时候才诊断为是自闭症，所以因此就是大幅的改变了他的
人生的目
的。他当一段 podcast， 然后真的蛮令人动容的，那个 podcast 整个 podcast 的节目都在讲自闭症，然后我很莫名的我就多听了几集，然后原因是因为那个 podcast 主持人自己本身是在美国 Fortune 500的公司工作，他是 HR 领域专业，可是他自己的小孩也是自闭症，他们都会说他们是一个 brotherhood。
哦，他们因为他们才能了解彼此经历过的事情，
对对对，
所以他的，所以这个 Christopher 他接下来就转变他人生的，
他说他小孩子一开始有这一个状况的时候，当然每个家长就开始想说那接下来该怎么办，然后他身为一个 venture capitalist， 他觉得他过去就是一个问题解决导向，然后他是一个创业者精神，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一定要搞懂自闭症，因为我觉得你看他过去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可能在他小朋友有这个状况以前，他可能这辈子就是顺风顺水，
一帆风顺的基因分子，
就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我不能解决的呢，
对啊，了解一下，就是
了解一下我就可以搞定这个问题了，
没错，所以他就是尽可能去读书找资料找专家聊，完了之后他的过程中就只得到一个结论，就是没有结论。
天哪，
对，
应该感觉，
而且他的过程中他很愤怒，他会觉得美国自闭症的治疗怎么这么的 碎片化分散而且治疗的方式这么原始
哦，
然后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答案，所有的治疗的环节全部都连不起来，你完全没有一个单一的院所可以帮助你完整的解决这件事情，你要跑非常多的地方，而且每个地方给你的答案都是不确定的，所以你可能还要花很多时间上网看很多，我觉得因为你心灵需要支持，所以还是要看一些心灵支持的影片等等之类的，所以他说整个体验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不好。然后这时候他在下一步的时候他就开始产生一些反思，他会觉得说他自己也是相对聪明的人，他自己讲的，对，他说 I'm relatively intelligent， 而且他也觉得他是有资源的，可是他都没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那其他人怎么办？
其他人怎么办？
天啊，好沉重的话题哦。
对，所以他就产生了出了一种 calling， 一种使命的召唤。
OK，
他会觉得他必须把他过去有的经验跟他有的人脉跟资源，以及为了他自己的小孩开始募集的一个资金，这个资金会完全 focus 在自闭症相关的创新跟治疗上面。那为什么是募投资基金这件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差别。提供自闭症相关的支持这件事情行之有年啊，大概美国80年代以后就是各个，那以前的比较流行的 model 比较像是有钱人可能会捐赠给学校医院去成立这样的研究中心，然后甚至或者是说我们去成立一些非营利组织或是一些基金会。可是 Christopher 说他是一个资本主义者，他相信真正的创新是由市场效率来推动出现的，不是靠所谓的
善心
NPO 或者是这些，他觉得那些东西都很好，可是那些东
西也可以，但他想要用这个手，他想要用就是资本主义的方式，
他觉得资本主义的市场主义的手段才能够 drive 创新 innovation， 他觉得基金会没办法 drive innovation，
这两者也没有很冲突啦，
反正他的想法是这样。
对，如果你有一些 supportive 的 method which is fine，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有新的疗法新的 platform 支持这么复杂的疾病的诊断跟周围的支持的话，确实这是一个很合理的想法。
对，所以他就成立了自闭症影响力基金 AIF。 那 AIF 的时候他找人也都是蛮有名的，比如说他找了一个人来当他的投资长，这个人叫做 Robert Sarrazin， 他以前是 GSK 的怎么讲全球投资副总裁
哦，有
药厂经验的。 GSK 是全世界第三大药厂，
对，
那最后他找药厂经验，而且是药厂投资经验的、就是、因为他以前在 GSK 就是专门投公司啊，
对，
投一些小制药公司小生技公司或是一些外部的一些小厂商，
他一定对 biotech 的 connection 是有的。
对，好，还找了有些有名人当顾问啊，比如说像 Uber 的执行长啊，或者是一些慈善家这样。那他在2024年4月的时候就完成了第一支基金的募集，这个基金是他原本目标是5000万美元，最后完成了6000万美元。但是比较有趣的是他募集的当下呢，其实已经投掉七八成了，原因是他就是边募边投啦，这过程中有案子就投，有案子就投，而不是说我今天把6000万都凑齐以后才开始做投资。那目前规划在未来的6到9个月里面会完成第二支基金。这支基金它主要投的类型它分成两大类，我觉得这两大类也还蛮好理解的。第一大类就是跟 biotech 有关的新创，就是说我们如果在 bio 的领域加深我们对于自闭症相关的一些理解，然后第二部分就是一些基于数据或是科技提供服务的新创，那它可能是比如说线上医疗的啊，远距医疗的，或者是远距的行为治疗法的平台。看完这新闻我原本想说啊，就是只有一支基金嘛，也还好，就后来查一查，哎，还有两支，对啊，也都是最近成立的，真的都是在最近而已。第二支基金的创办人叫做 Mahesh Narayanan， 我不知道是印度人还是哪一人，他也是蛮有意思的。他以前是在波士顿大学跟宾州大学，他主修神经科学跟生物技术，过去在一家早期的生物技术新创公司工作了很久，然后也担任很多家 biotech 公司的一些顾问，然后也一样。他写的比较模糊，他只有说当他的一名家庭成员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那家庭成员就很广泛嘛，有可能是他小孩，有可能是他亲戚，有可能是谁，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人也正在寻找服务。这件事情也促使他在2022年成立了 Nuvation Venture。 2022年的时候成立之后，目前为止已经投了3家公司，所以算是规模比较小的。他的 check size 就是他的投资规模相对比较小一点，他 check size 大概在5万美元到25万美元之间，所以这能投的话可能就是投个 pre-seed 或者顶多是 seed 跟一下这样子。不过他计划到2024年的时候投资组合会有8到10家，然后到2025年计划是会投20到25家，所以这样子算一算，他的 fund size 可能落在1000到3000万之间吧，不等啊，我觉得大概是这个 range。 这边额外岔题就是比较有趣的是， 这个领域啊，我会发现在，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希望讲九家新创，我觉得我怕有点讲不完。但发现这些新创在它募资的过程中，我去看一下，因为有些新创它的轮次，比如说到 BC round 的时候就蛮大的，那蛮大的时候，越大轮次的时候，可能你会希望找一些比较有利的投资人进来，以及你的 check 可能不会太分散。这些新创有个特点是，他们 even 到后面的轮次的时候，他们还是会蛮欢迎，比如像 AIF 或者是 Nuvation 这样子的公司加入。然后 even 他们 check size 很小，他们 check size 可能是10万、50万、100万美元。那些创办人有讲为什么？他们说这个社群需要的是更多的连结，以及懂他们在做什么的人。所以他们有一点像是 even 他们到 C round 或是 D round 了，他们还是会开放一些小额的，让这些人他们带他们的人脉。跟带他们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度来加入到他们整个公司的营运的范畴里面，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这蛮有趣。第三支放就不是纯粹针对所谓的 ASD， 这个放的创办人叫做 Brian Jacob， 他算是相对比较有名的啦。他在 Stanford 有开课，他从90年代以来就是一直做VC， 而且他投资的领域项目一直变。他90年代的时候投半导体，然后到90年代末的时候开始投网络。那他比较有名的是，他在2003年的时候口放了一支基金叫做 Emergence Capital Partners， 他们里面出场的公司就是所谓 IPO 的公司还蛮有名的，比如说有 Bill、Zoom、Blend、Box、Salesforce。
哦，对，上一的世代的网络公司，
对，就是2000年那一代，
他几乎都有投，可能有投到几个比较厉害
比较重的都有中到，这样蛮厉害的。对，然后这个放我看他的 portfolio 没有到非常多，可是 IPO 的公司大概有六七间，被 acquired 的公司大概有十几间，然后总共的 portfolio 大概就是五六十间。他自己本人也是因为他儿子被诊断出有自闭症，所以他在过去十几年里面他都是参与自闭症组织，所以他并不是最近才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可是他过去可能就只是参与那些非营利组织啊，或是一些 社群组织，比如说他是北加州的成人自闭症组织 AASEND 的董事会成员，诸如此类的。可是他在2019年的时候就决定用资本的力量来推动自闭症相关的一些创新发展，所以在2019年的时候成立的摩爱 Capital， 摩爱 Capital 就是那个摩爱石像的摩爱。那目前的话也是算是这些基金里面最早成立 focus 在自闭症投资的领域里面的一间基金。那一开始 Brian Jacob 就是完全就拿他自己的钱，所以初始成立的 fund size 就是1000万美元。所以以上讲了三支 fund 跟他们各自的 founder， 大家发现都跟他们个人关心，跟他们个人生命经验有关嘛。那接下来就讲说这些放我大概总结看了一下他们的一些 portfolio 里面投了一些公司，里面可以归纳出三个投资的方向啊。那这三个投资方向大概就是分第一个就是更好的诊断哦，这是蛮重要的，因为目前的怎么讲，目前的诊断呢还是有一些局限，而且大家都会知道说诊断越早发现越早积极介入，后面的怎么讲，学得技能或者是减轻并发症状的效果就越好。第二个是更好的治疗，更好的治疗分两种，第一个就是主要就是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里面又以行为分析，应用行为分析 ABA 为主，药物治疗的话就有其他个别的东西。最后就是就业，分这三块。那就业有点像是诊断治疗之后他要加入社会这个环节的时候可以获得这样子的协助，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子题啦，但这些子题有些比较分散我就没有特别整理了。首先来到诊断相关的创新，以目前实务上的话统计来说，18个月大的孩童就可以非常可靠诊断出有没有自闭症。不过以美国来讲的话，诊断出来的平均年龄过去几十年来一直停留在4岁左右，而且如果你是非白人，然后或者是女性，或者是来自社会经济比较差的环境，他会更晚被确诊，甚至有些人晚到可能9岁、10岁。而且研究也指出说，早期的介入干预，特别是在3岁以前，在他早期神经发展的一些关键时间，这时候提供一些疗法的话，可以更有效改善他的终身的成果，也就是他有一个黄金时段。所以我们如果能够透过一些科技创新的方式，让我们诊断出来的时间从平均4岁往前缩到3岁以内，甚至是18个月，那你能够掌握的黄金时段就更长，对他终身的改变就会越大。
这也合理啦，因为人的脑毕竟是在发育中的阶段，所以在这种大脑复杂的状态下，如果你可以更早的提供不管是外在的一些刺激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诊疗的方式，甚至有些药物如果可以开发出来的话，我就相信应该是一个可以更快更好的去支持跟照顾这些病患的方式。
而且除了效果以外，经统计呢，医疗费用也有非常非常差，就是越晚诊断出来的儿童后续的医疗费用大概是比很早诊断出来的儿童会多出两倍，
这也很合理。
对，所以我们更早诊断就是效果更好跟更便宜。这里面目前来说最有名的一间新创叫做 Cognova。好，我们今天因为公司的名称很多，所以我会花一点时间把所有这些资讯都写在节目资讯栏，因为我以前都很懒得做这件事情。那因为今天这公司真的太多，而且每一间的名字都很怪。第一间 Cognova 它是一个2013年成立的公司，算是这一些公司里面成立偏早的，创办人是在 Stanford 大学的儿科跟精神科教授 Dennis Wall， 起源他当年自己的研究工作啦，因为他当年是在建一个模型，根据10000名儿童的一些行为资料建构而成，当时的目的是为了做筛选。筛选跟诊断不一样，筛选有点像是这些东西它可能有可能是怎么样，所以我们把它筛出来，它还是要进去后面的正式的诊断流程。因为有点像是你去抽血，然后我们其实会做那个癌症的一些，他会说筛出你可能某一些指数比较高，可是你有没有癌症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可能去照个电脑断层啊，或者是 MRI 什么之类的，你才会知道说你是不是真的有癌症嘛。有一些癌症可能可以，就是大部分癌症不行啊。他一开始只是想要做个筛选模型，在2014年的时候，可是后续他成立这间公司以后就开始扩大他的资料来源，最后他总共对25万名家长进行了试点，方法当然是说哦，我可以透过你帮你们的孩子做免费的筛选，那些家长就是会乐意的提供一些他的资料，最后在2017年就拿到 FDA 的许可，他可以用他的模型来直接做诊断，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一步， FDA 认可你是一个诊断的手段。它的产品是什么？它的产品叫做 Canvas DX， 就不是那画图那个 Canvas 啊，反正总之它的产品呢是美国第一个受 FDA 授权的诊断的一个软体的 solution。它目标是让医疗院所可以在18到72个月大的孩童这个区间里面就可以诊断出他是有自闭症的。诊断的方式其实也非常非常简单，照顾者就是说家人，你先用 App 回答一些简单的问题，并且你可能要拍一些他指定的一些影片，小朋友的一些表现的影片，把这东西传给 Cognova。 但你还是要带小朋友去看医生，医生那边呢会一样登录 Cognova 的系统，完成问诊后的一些线上问卷之后， Cognova 的系统就会把这两边的资料直接用根据他们的 machine learning 的 model 得出一个他有没有自闭症，跟他可能是怎么样子情况的自闭症，以及会提供后续的一些建议。所以你也可以想象他有点像是医生的 co-pilot。
嗯，尤其是这一类疾病，它有实物上已经被 FDA approved 的这种，你可以说是一种医疗的辅助诊断的软体。
没错，那它就可以加速这个诊断的流程。
好惊人哦！
对对对对对，诊断流程其实很控制 face 啊。有时候你去预约门诊，去那边，然后第一时间专科医师也不一定能够马上给你一个，他可能告诉你说，哦，今天是这样。可是接下来回去，他可能要再叫你回家收集一些资料，必须来来回回，来来回 back and forth。even 你可能是在12到18个月这期间发现自己的小孩有一些状况，然后你拿去医院跟医院在那边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正式确定诊断出来， maybe 已经我不知道，可能拖很长，拖很长的情况你就错失这个黄金期了嘛。那如果说这时候照顾者家长跟医疗院所都有用 Cognova 的系统，就可以让这件事情大幅的缩短它的速度，来争取到那个黄金时间。所以它的服务很简单讲是这样，到目前为止它总共已经募了 $1.27 亿，其实蛮多的，
其实蛮多的。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它主要的领投方是一间中国的基金。那实际上为什么是这样，我就没有仔细下去查了。除此以外，还有另外一间新创，那它比较靠近现在才成立的，叫做 Early Tech Diagnostics。那 Early Tech 它是在2019年成立，它主要也是帮助医生去诊断年仅16个月大的儿童有没有自闭症的这个状态。他们采用的方式也已经过 FDA 的核可了，那这个方式英文叫做 Dynamic Quantification of Social Visual Engagement， 直译就是动态的社交视觉互动的一个量化定量的一个检测方法。它让小朋友在荧幕上观看短片，然后还有进行 social interaction， 进行一个12分钟的流程，这个时候呢就会追踪小朋友的眼球运动，最后再把眼球运动的资料来做人工智慧的分析。 根据他们的说法，患有自闭症的小朋友就是他可能会比较
所以眼球
注意力分散，
眼球运动是一个关键，他们用来判断
就他们找到的
OK
对，然后经过大量的测试也经过 FDA 的核可的。目前的话在美国六个州的八个临床的医生都在使用这套技术。这东西的好处是传统的自闭症诊疗至少需要3到4个小时，就是你很快很快很快，比如说用这种口说或是影像的治疗或是观察的方式来得到诊断，至少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但是 EarlyTag 的技术在12分钟内就可以告诉你有没有。
这些诊断都感觉可以帮助家长更快更好的去判断，
而且更方便，
更快更好更方便去判断小孩子现在的状况，然后来去做进一步下一阶段的 intervention 或是其他的支持跟其他的方法。
没错，那他在2019年成立，在2022年的时候募了第一次募了 A 轮， A 轮是1950万美元。我那时候无聊就查一下说那是领头人是谁，因为领头是一个人名，然后觉得说这个领头是个人名，真的 来头不小、啊、
是什么有名的人。
对，是有名的人，因为这一轮也不是很小嘛，如果说这一轮就是500万1000万，然后领头是一个人好像能理解，可是这一轮快2000万，然后领头是一个人，然后就觉得很好奇，然后查一下这个人叫做 Bernie Marcus。 Bernie Marcus 这名字我就稍微有点印象，后来查说发现不得了，原来他就是 Home Depot 的共同创办人，就是美国最大的，现在还是不是最大其实我不确定啊，但反正就是一个美国很大的连锁的通路。那他为什么会领头呢？就是为什么他对这个题目有兴趣呢？这也是有渊源的，但这渊源也是蛮有趣的故事啊，就是不是他的小孩有自闭症，也不是他的家族有自闭症，是他的一个个人会计师有一个自闭症的小孩。
你不知道，说不定这会计师就是从很早就开始跟他一起在 Home Depot 工作，是一个老员工之类的。
对对对，反正一定是很 close 的，
对 close 的 friend。
原因是因为他是说他当年在1980年代的时候，而且你看1980年代他也是刚创 Home Depot 不久嘛，所以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很 loyal 或是很 close 的一个员工啊。他当时就是为了协助他解决照顾过程中的一些辛苦，他才开始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理解。 Bernie Marcus 是真的蛮投入在自闭症相关的事业上面啊，他成立了一个自闭症研究中心叫 Marcus Autism Center， 算是全世界现在非常知名的，而且根据一些报道的说法是他为了这个机构已经至少投入了1亿美元的个人资金在这个上面，蛮伟大的啊。所以他为什么能够一个人去领投一个2000万的 A 轮，好像也能够理解。那 EarlyTag 在2024年就是最近又刚完成了一轮2150万美元的 Series B， 所以这个是在诊断上面的两家公司看的时候会觉得蛮脑洞大开的，就是原来说还有非常非常多一些创新的一些切入的点。接下来聊一下比较重点的部分，就是所谓的非药物治疗。非药物治疗里面又比较 focus 在所谓的行为分析上面，这里面最有名的公司是一间叫做 Cortica 的公司。 Cortica 公司这间公司成立的也没有很久，它是2017年成立的，创办人是一对夫妻，一个叫做 Suzanne Gao， 我不确定是这应该是亚洲姓啊，但我不确定是东南亚的还是中国的，然后老公是应该看起来是名字太难念了，我现在难念的名字我都觉得来自两个国家，一个叫做以色列，一个叫做印度。以色列跟印度的姓都很难念，还有东欧一些国家比如说捷克啊或者是对，
我会付出处不要担心，我会付名字。
Suzanne 本身就是一个职业医生，然后他以前就开一个私人的自闭症诊所，
之前就是一个 private practice， 这样就对了。
对，所以他有点像是扩大经营这件事情。然后他扩大经营的灵感呢，我觉得蛮好的，有可能是我对这间公司也没有到完全全面的了解，但就我的理解是这样啊，就是说 Cortica 这间公司的特点并不是他提出了像我们刚才讲的什么用眼动侦测一种全新技术上的突破，而是他提供了一个服务上的突破。因为他提出一个痛点，就是如果你今天在美国你是一个自闭症的儿童的家长，会疲于奔命啊。
你会在各地方跑来跑去为了要给小孩最好的治疗，而且通常不是只是吃药嘛，可能要行为上的一些辅助。
你会先去，你可能会去 San Diego 的医学中心，你也会去挂普通儿科医生的门诊，你可能还会想要去请教遗传学跟一些癫痫的专家，完了之后你一定会带小朋友去上或者是接受一些 ABA 的治疗，然后你为了获得一些心理的支持，你可能还会去听一些演讲，所以你会一直不断的切换这些东西，然后都跑来跑去，然后每个地方都要等，反正国外的生活就是每件事情都要等，每件事情都要预约。所以他认为他们应该可以把这些碎片化的东西全部集合起来，变成一个有效的一个 one stop 的服务模式。
它是一个 network 就对了，
自己本身有 hire， 然后本身有一些配合的。 我觉得一个可能比较重要的突破吧，是他们透过这样子的出发点呢，改善了一般常见的治疗的手段。因为我也没有实际去说，真的我也不好打扰我朋友啦，所以我也不太敢去问说，哎，实际上你跟你们家的自闭症小朋友的时候，你采取的一些疗程是怎么样。所以欢迎就是有相关这样子的生活经验的听众朋友给我们一些回馈。但总而言之，就是根据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的建议是这样，就是他们建议有自闭症的儿童在每周五天的时间里面应该要接受25小时的 ABA 训练，甚至对一些特定的儿童会建议每周进行40小时的 ABA 训练。这件事情就非常花时间，可是 Cortica 他们的整套的治疗模组会大幅的减少 ABA 的需求，因为他们有提供其他的疗程的配合啦。在他们整个模组里面，每周只要进行大概9小时的 ABA， 是有实证研究说他们的模组的
效果
是跟一般传统的做法是一致的。
哦，所以诊断可以加速之后，从进入到行为治疗的部分，你不管在一站式的服务
或是
甚至时间上面可以有所减少。
没错，而且他们接下来融了资以后就开始做更深的一些深化，比如说他们开发自己的电子健康记录系统跟数据追踪记录系统，
所以你就可以就是比较容易交换，或比较容易让其他医生也知道现在的状况。
没错，所以他们可以跟一些其他的比如说甚至像 payer 那边有一些连结。那他的融资也算是非常非常亮眼，前面的轮次比较难找到，或是我找不到，可能一些 Crunchbase 的资料库是有，但新闻我找不到。那在2021年的时候，他公布他募了一轮6000万的 C 轮，更大的是在2023年的时候 CVS 也就是美国最大的药局连锁公司啊，领投了他们的第一轮，而且这个第一轮是一个 extension round， 整个第一轮加起来是 1.15 亿。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目前他们旗下拥有1800多名跨学科专家，其实我觉得有点像是一个自闭症医疗院所，有点像是这个规模啦，所以需要那么多钱我能够理解啦，然后提供的也是服务导向的东西，这个我觉得相对好像就是资料就是要对起来的。那这1820的跨学科专家里面有儿童神经科医师、发展儿科医师、癫痫学家、职业的护理师、语言病理学家，巴拉巴拉就很多。目前他们的服务规模也很大，他们今年应该会为超过12000名儿童以及其家庭提供服务。好，所以 Cortica 会发现它主要是透过一套一站式的服务，而且并且他们说他们的东西更有效，可是还是有个问题，就是哦，我还是要去 Cortica。 但这时候就看到另外一间新创，他们的 approach 就很不一样，这间叫 Forta， 2021年创办的，创办人的 cousin， 对，我觉得英文真的很奥妙，我觉得无法理解 cousin 是什么亲属关系啦，因为中文的话就是很精确嘛，但 cousin 这个字就是有点难理解。总而言之呢，也是因为他的亲族里面有人有 ASD， 所以他也创立了这间公司。这个创办人很有名，是有 Wikipedia 页面的有名那种程度，那他应该是一个我不知道什么人，对，他的名字叫做 Ritankar Das， 应该算是个天才啦。所以他是18岁的时候是加州伯克莱大学6000多名毕业生当中至少一世纪以来最年轻的大学奖章得主，大学奖章应该就是所谓的表现最优异学生的奖章，
而且是百年来，
百年来
是一个天才，
百年来不世出天才，大概是这意思，
是已经出世了。
对。那他在2017年就是23岁的时候创立了一间医疗 AI 的科技公司，包含比如说侦测早期的败血症啊，或是预测你有没有什么肠胃道的出血，甚至在 COVID 期间的时候他也被美国征召进去提供用 AI 来去判断你有没有确诊。然后这间公司在2022年的时候就出场，蛮厉害的。2021年的时候同时也创了这一间公司，就是 Forta。 Forta 做什么东西蛮有趣的，我们刚才提到 Cortica 可能还是我要去 access 这个服务， Forta 做的东西是让家长自己本身可以在家帮小孩做 ABA， 这个叫做英文叫做 Parent-led ABA，
就是不用一定要在实体去某个地方，可以很多东西在家里完成。
没错，他会让你上一个培训课程，线上上一个培训课程，就是他的服务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他会先你要提交申请，然后完了之后他会先确保你有没有符合资格
哦。
完了之后你会上他们的50小时的培训课程，
OK，
你上完培训课程之后通过他们的检核，
对，
你接下来就具备在家里实施 ABA 来协助自己的自闭症小孩变得更好的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面 Forta 还是会配他们的线上一些 support， 不论包含是程式的或是资料的以及真人的 support， 在后面的实际执行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个教练，
哦，
对，不论是虚拟或是真人教练来帮助你完成后面的事情。我特地把这两间拿出来讲，就是因为 Cortica 比较像是一个中心化的一个，他想要打造一个很巨大然后很有效的
医疗网络、
医疗院所。可是 Forta 要做的就是 distributed，
大家每个人都可以，
对，
只要你有需要，你就可以，你有需要，而且你符合这个资格，你就可以。其实这也是一种分流啊。
对， 对， 对，
如果你在家可以，你就不需要这些 travel back and forth。但你如果在家不行，或这个状况是我在家里就没办法处理的，那你就应该选 maybe 以后家长就可以选择 Cortica 这种就中心化。
对，
更专业，而且这样医疗分流对医疗资源上面也是一个更好的利用。
对，完了之后想说，哎，创办人之前都做 AI 题目，那 Forta 这一题 AI 在哪里？我还看了很久很久，哎，找到了，好像有个地方跟 AI 有关。后面第二阶段的服务过程中，他可能会叫你缴一些资料，或是这个礼拜做一些什么事情，或是一些观察资讯回去。然后他意思是说 AI 会分析这些东西，然后提供给你个人化的后续的建议。所以 personalization 这件事情就是他 AI 发挥作用的地方。
Okay.
对，但是因为他的公开资讯真的是蛮少的，他的融资很屌，他在2024年的时候融了一个 A 轮， A 轮就5500万，而且是 Inside Partner 领的。
哦、oh, ，
我觉得
Inside Partner 是蛮知名的一个、应该说欧美都有 presence， 然后很知名的一个，我觉得他们 Early 跟 Growth 都投的还不错的一个公司，对，一个 DVC。
他觉得说，
你说进入主流市场，
不是因为他的东西资料真的相对少，
没有、啊，
然后 A 轮就5500万，
你看 A 轮就很早期，他可能这个东西，第一个你可能背后要有一些 model 嘛，
对，
然后再来就是你这 founder 过去有好的 track record， 我觉得也同时有加分到他们可以融到比较多的，有比较多银弹嘛，
嗯，
那你接下来要 deploy， 你其实 democratize 这个 ABA。这件事情我觉得并没有就是你知道一声令下大家就会做，所以可能需要更多的其他的 go to market 来去支援这个后续。
确实觉得蛮备受启发的哦，确实是一个 solution， 就是让更多人在家里有这样子的专业能力以及有人陪跑来帮助你完成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我觉得在美国地大物博，看医生什么超级无敌麻烦的，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是也是很有效的。接下来讲一样是治疗相关的，可是它比较不是像我们刚才讲的是两种治疗的手段。
对，
第三家这家是协助让 ABA 的成效更好的公司，
他们在每一个环节都可以去 Twitch 让它变得更好，每个环节都可以有公司呢。
对，那这家公司也蛮酷的，这家公司叫做 Spectrum AI， 就是所谓的光谱 AI 的公司，它是2021年成立的，创办人是一个女生叫做 Lin Shao， 我觉得应该就是中国人啊，叫做应该姓邵。她的个人经验就真的蛮哦，我觉得我读的时候我觉得蛮冲击的啦。他有四个小孩，哦，四个小孩都有 ASD， 当然 ASD 因为是一个 spectrum， 我们不能用这东西来量化它，有可能这四个的症状或者是状态他可能跟 Christopher 他的小朋友会拿东西自残，我觉得可能是不同的，
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我们不知道他的细节，只是说他的生命经验有非常丰富的可能跟 ASD 打交道的过程。
对，然后他自己本身也是所谓的 health industry 非常非常资深的人，比如说他以前在 United Health 就是美国一个很大的保险公司，或者是在医疗服务的一个很知名的公司就 Optum 里面都是担任高阶主管，最后也加入了一些新创公司担任 CMO。 他说他创业的灵感来自于他在疫情期间，疫情期间就是他得自己在家照顾他自己四个自闭症的小朋友嘛，他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很多的 ABA 的提供者就是变成到府来提供服务，就不是你把小朋友送去，是他们来到府服务。
嗯，
那到府服务的时候就会发现这一些人他们做笔记啊，或者是反正就是他们觉得这些人的施行 ABA 的品质落差很大。
哦，
因为 ABA 这东西就是你必须记录我今天给了他什么样子的trigger， 然后他有什么产生怎样的反应，然后你必须用这件事情不断的循序渐进嘛。
是，
可是发现这些人的记录啊或者这些东西都
有可能不一致，或是有很多，因为它是其实是一个直化的东西，不是可能量化，没办法很好的去记录，甚至你问漏抄了什么东西就影响你之后的后果。
所以说 ABA 这方法可能是学理上或者是概念上是对的，可是在 practice 的部分可能有很大的问题，
还可以改善的，
而且甚至他是说根据实证研究有指出啦，不良的 ABA 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不治还没事啊，用错方式有点像你去整骨，就是整错就错位，整对了就复位，整错就错位，大概是这种概念。所以他就是发现，欸，这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耶，因为 ABA 还是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行为介入的一个方法嘛。
是，
那结果假设很多人因为 practice 过程中记录数据的方式错的，导致这个行为反而造成反效果，那确实是很有问题的啊。发现这件事情就在2021年成立的这间公司，那 Spectrum AI 就是一个数据记录的平台。 有规则的有效的把这些资料全部建立起来，然后收集成一个可广泛访问的一个资讯中心。因为你收集大量的资料嘛，你就可以进行分析，进行分析之后你可以反过头来帮助这些 ABA 的 practitioner， 帮助他们在第一线执行这样的服务的时候有一些 guideline 或是有一些个人化建议。这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切入点，它虽然不直接提供疗法，可是它提供一个数据记录跟分析治疗的一个怎么讲 support。所以在治疗部分我就是分享了三家公司，所以这是属于非药物治疗的。药物治疗也看到另外一家，但也蛮有意思的。这家公司是不是只做自闭症相关的药物我不知道啊，但总而言之他们最近有在花时间研发的新药是跟自闭症治疗有关的。这间叫做 Axial， 他们在2016年的时候创立，然后融资的部分我觉得就是很 typical 一般这种小药公司会有的一些规格啦，就是大概16年的时候融了1900万的 A， 19年的时候融了一个2500万的 B， 然后2021年的时候融了一个3700万的 C。 他们最近就在开发一个药是针对我们刚才提到的易怒特质的药，因为这个算是比较棘手的。那这易怒指的是说他可能会严重发脾气，情绪波动，甚至有对外的攻击性行为跟自残。过去以来呢，如果你的自闭症的小朋友有易怒这个特质的时候，通常在前线食物上会投以这种治疗精神分裂症或是抗精神药物，不过这些药物都会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说体重增加或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副作用，但是因为大部分的家庭是没有其他选择的。那 Axial 目前来讲他们新做的这个药物呢，不是抗精神药物，而是一种我觉得蛮选的，我讲个大概，反正我们怕我们听的有一些深刻的大大，但总而言之它大概是说呢，作用于肠道，然后来减少我们刚才讲的易怒或是烦躁的一些发生。原因来自于他们发现肠道中某一些微生物跟自闭者患者会有交互作用，会产生进入血液跟大脑的代谢物质，而这个物质会导致他们有易怒的行为表现。
好惊人啊，
很惊人。
就大家都说人有一种
脑肠，
肠脑啦，
哦，肠脑，肠脑God brain, God brain，
对，有两个脑嘛，大脑在上面，所以原本的药物是拿来安抚上面这个脑的，但是其实肠道的菌虫一直都是大概 maybe 这
5到10年吧，
对，五到十年可能比较商品化，其实一直都有大家对于肠道菌虫的调整改善，去影响你整体身体健康的状况的一个研究，蛮合理的。而且他们已经到 phase 2了，算是蛮已经进程蛮快的了。
对对对对对，其实还蛮有趣的。好，讲完治疗部分，最后一 part 就讲一些我们这些长大比较长大了之后会进入就业市场，应该说只有 29% 的人能够就业嘛，那剩下人怎么办？而且因为坊间或者是实务上确实也有一些发现，就是自闭症的人他们虽然在某一些行为上面跟多数人组成的社会有一些不 fit 的地方，可是他们在某一些能力上表现可能是很好的， maybe 可能在艺术、在记忆、在理解逻辑能力上面是特别强的。我们要怎么样发挥这些人的长处，然后来尽可能的让他其他比较不适应的地方可以被淡化掉，可以被相容。所以这就是在就业领域里面也是有蛮多公司在做这些事情，蛮有趣的。这里面比较有名的公司叫做 Alticon， 它在2011年成立。以下讲的这些公司都蛮像的，就是说他们就是我成立一间公司，我主要底下我就招募这一些 ASD 的人，然后我提供了这些服务，所以我等于是我就是雇主了，
一个 talent network。
对对对，
okay, okay.
也不只是 network， 就是我本身就是 employer， 然后我再把这些 employee 的 talent 把它释放出去服务不同的 task。那 Alticon 它成立以后呢，主要就是提供的项目分几大类的啊。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data service， 可能帮一些公司处理 data 的，然后其实都偏软体类的，比如像 QA 或者是 testing， 或者是所谓的 accessibility 易用性的测试。对，因为你可能要让 ASD 的人或是有其他所谓的 NDD 的人本身的使用体验才可以给你正确的 feedback， 说你的产品设计使用是不是符合这个族群的人的需求。然后还有他们当然也会直接做软体开发，然后跟最近就是会切入 AI 的部分。比较特别的是 Alticon 有跟 Salesforce 正式的合作，会提供 Salesforce 跟 Tableau 的认证专家，也就是说 Salesforce 有跟他们合作 training program。至于这些企业会采用这样的人力或者是会跟这样的公司的合作，背后我觉得当然有一些 ESG 或者是一些永续发展 DEI 的一些需求在驱动，这也是目前来讲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另外一间公司其实也是做类似的事情，叫做 Astronauts， 它是2012年成立，因为发现都蛮接近的时间，大概就是十几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融资都很少，可能都是一开始的时候启动的时候有融个比如说300万500万美元， 因为这个生意本身就应该要能够
self-sustain，
对，一定的嘛，
对，
因为这东西又不是什么 scalable business， 你也不太可能一直拿 venture capital，
是
服务项目也是很接近啊，就是帮别人做 data quality 啊，或者是 software quality 的一些服务项目内容。最后一家比较特别一点，就是他不是直接 hire 这个人，反过头来是帮助 ASD 的人或者是他的家属可以帮助他习得技能，这技能可能是专业技能，可能是社会技能，可能是生活技能。这家公司叫做 Divergent， 他在2017年成立，然后在2022年的时候融了一个300万的 seed， 所以也算是都是融了不多啦，但是我觉得因为题目很有意义 很有趣，所以我就稍微看了一下。那他主要是提供一个虚拟课程平台，主要是 focus 在几个部分，包含比如说为工作准备的内容，包含他可能会教你时间管理啊，团队合作啊，帮助你模拟面试，或者是提升你独立生活的能力，包含自我准备。自我准备意思就是说比如说穿衣服，打好领带这些的，然后是煮饭啊，或者是拿到执照，例如说帮助你可以考到驾照，也会教你一些社交技能，包含学习交朋友啊，发展同理心啊，管理压力等等之类的。所以它比较像是一个教育平台。从头到尾我们讲了三只放九间公司，这个可能是有史以来我们塞过最多内容的一集。
好可怕，下礼拜我要如何是好。
我觉得准备这一题的时候原本是抱着一个好奇心，过程中当然发挥出一些同理心，因为这些故事都很令人动容嘛。最后就还是会回归到会觉得，我不知道，可能这有点滥情啊，但总而言之就会觉得啊，有做漫报 podcast 真是太好了，这种感觉。因为没有这个 podcast， 我根本不会去花时间理解这件事情啊。我也不确定真的身边有或是自己的小孩有 ASD 的人听了这一集会有怎么样子的，会触发什么东西。因为我也不确定台湾现在提供这些东西的 support 到底是进步的还是落后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处境很接近，数量没那么多，我们相信这个 market 就不会这么大。自己上网查了之后，我发现这只要相对其他的疾病或者是症状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状态来讲的话，相对是分散的，也相对是少的。所以我也觉得这些家长在台湾可能也是相对辛苦的，他们能够得到的 support 可能是相对少。那但是在美国你会发现大部分的公司都是在2017年后成立，然后这些基金大部分也都是在2017 2019甚至更接近的时候成立，所以美国可能在最近的5到7年内对这件事情有大量的关注，后续可能会因此而产生更好的一些突破发展。这一集想要传达的资讯主要有几个吧。第一个就是 neurodiversity 的重要性，我们要必须学习把这件事情看作它是一个差异，因为这个比例没有到很低嘛，你说1-3%这件事情其实蛮高的，
对，
所以就是100个大脑里面有1-3%大脑会有这样的状态。那这样的状态我就会觉得它不至于被称为是被切除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我觉得社会必须更 inclusive 更包容，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可以让大家知道说，其实自闭症这件事情它的广泛的 impact 的程度其实是蛮大，里面牵涉到的一些治疗手段或是资讯的碎片化是蛮严重的。我觉得身边如果大家有身边的家长或是朋友是有这样的状态的时候，我觉得可以更发挥更强大的同理心。第三个当然是给真的处于这个状态的人来听的话，可能就是 even 这些创新没有发生在台湾，可是这些创新在美国实证的，而且并且产生市场的效力的之后，它可能会引入到台湾，可能可以提早先知道说，在一个比较资本发达活跃的地方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总有一天这样子的创新是有可能在你身边你也能够取得到的，或者是说你现在就想要取得，你 maybe 你本身也比较有条件也比较能力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那个地方去 access 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哇，难得就是做 podcast 有一集，我觉得我第一次有很想要对想象中的 TA deliver 的资讯，因为我以前都是做给自己爽的啊，但这一集就觉得说好像是必须把这些东西讲出来。
这种题目会特别就是稍微是个 有心有肺的人就会 有所共鸣。你还是有心有肺的。
我本来就有啊，我只是比较消极而已。对对对对，我消极面对生命。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拖得有点长啊。那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也欢迎你推荐你给你的朋友收听，那越多人听的话，当然对我们来讲在创作上的动力也是激起会打得更多一点。好，以上就是节目，拜
拜。